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的题目就是说，何谓专修与杂修？那么这个问题呢，在净土法门中比较会常常提到了，所谓说专修与杂修。但是为什么会提到专修与杂修呢？那么它实质上的意义又是如何呢？我们对针对这个部分呢，也来了解一下。修学净土法门的依于信愿行的方法，当然希望自己能够因为念佛而决定能往生。但是呢，有一些念佛人因为他信心不足啊，或者说知见不足，或者呢本身的外缘过于复杂，导致他念佛之外啦，在世俗事物上面或者说在佛教以外的外道行门呢，付出极多的时间来掺杂涉练，而不能安住于念佛之中。那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些净土中的祖师大德会认为说，这样子那难以决定往生哦，那怎么乃至说想要品位提升呢？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净土中的祖师就会将没有专注在念佛法门上用功的，想要求生净土的修学方式呢，称他说，那你这样叫杂修啊。但是呢，倘若说有人主张说求生净土的用功方法是要以纯称名念佛才叫专修，假如说还有要有人说想再进一步要听经闻法，乃至说要修学六度波罗蜜诸种种福德业啊、智慧业啊，他就指责说啊，你这样的就不是专修，你是杂修，那你就不能往生极乐净土。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这个我们需要来厘清，因为呢这是与实质的因果相背离的，与经中佛陀的开示也不符合的。为什么呢？因为称名念佛它本身是阿弥陀佛一个施设一个方便，让大家称阿弥陀佛的名呢，然后呢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称阿弥陀佛的名呢，等于在这个赞叹阿弥陀佛所成就的这个功德啊。那因为本身就有福德，同时呢你又这个信受净宗佛陀所说的，你这样子求愿自己愿生极乐国，同时一心念佛，那也真的如实而学，如实而念，那你一定能往生。这只是一个方便门，但是这个部分并不是佛陀唯一的本愿，说你只有念佛才能够往生， 而且说只有念佛你才能够上品上升。那我们要知道在经中呢，佛陀阿弥陀佛有这个九品来摄受有情。九品摄受有情呢，我们要知道下品往生者啊，他甚至也都没念过佛呢，还造作诸恶业。但是只要有因缘经过善知识，有善知识的指点，那他就有在可能在舍报的时候下品往生。那中品往生呢，他也是只是修学持佛戒学佛戒而不犯戒律，或是孝养父母，只有这样的善根，并没有所谓种种念佛的功课，他仍然是可以中品往生。那至于上品往生呢，这个里面就随着说要修学这个第一地了义正法，同时呢随着他的修正而品位提升。那么懂得修学第一地法的人呢都是菩萨，那这个菩萨怎么可能说在修学第一地法过程里面没有去行六度呢？因为我们知道修学第一地法主要是要实证，那么要实证呢，就是前提要先修学般若，修学般若的前提呢又要先经过这个执拂调心的过程。执拂调心就在做些什么呢？就要布施、学戒、学菩萨戒、修忍辱要精进，要修这个净律，然后呢再进来修般若，乃至要这个断我见。那这样的过程当然不是纯粹念佛咯，那这样的过程就有机会让他能够实证这个第一地了义正法中的法界实相如来藏。那这个正是上品往生者上品上升，甚至于说上品上升者所含摄的。那假如说要来指责说你没有称名念佛，可是你却是又是听经闻法又修学六度，那么这样子你是杂修，就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这样就是跟因果相背离啊。因为修学第一地法的因，而且实证来执福广执福德，同时呢智慧又增长，那么阿弥陀佛怎么可能不会摄受这样的上根者呢？所以从这个因果本身来讲的话就已经不符合的。同时呢经中佛陀也开示说，是不是一定要称阿弥陀佛的名你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实不是这个求生西方极乐净土的念佛人大部分是念阿弥陀佛没有错那你称念阿弥陀佛当然知道说，因为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还有这个24愿或48愿来摄受念佛人。可是如果没有念阿弥陀佛，你就不能求往生西方极乐了吗？如果说我跟释迦牟尼佛比较相应呢，或者说我跟观世音菩萨比较相应呢，那难道我念释迦牟尼佛或者说我念观世音菩萨就不能求生极乐世界了吗？那就不是专修而是杂修了吗？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来看有一段经文，佛陀这样开示。这段经文中佛说，阿难，若他国众生发菩提心，虽不专念无量寿佛，亦非恒众众多善根，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回向彼佛愿欲往生。此人临命终时，无量寿佛即遣化身，与比丘众前后围绕，其所化佛光明相好，与真无异，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这段经文里面已经很明白告诉我们说佛陀这样讲如果有这个极乐国以外的众生啊，他发菩提心当然最重要的一定是要发这个大圣菩提心呐。虽然说他不专念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指的就是阿弥陀佛那随他自己所修行的这些种种这个善根功德修行的善根功德当然有很多咯。 啊，比如说这个在正法中听闻熏习了义正法啊，比如说听闻法华经啊，知道佛陀来到人间的这个一大因缘是什么，知道原来众生皆有如来藏，所以呢非常欢喜，就这个注印法华经，或者是这个护持能够真实解说法华经的善知识啊，那么或者说来护持这个弘扬这个正法的这个僧团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也不是专称阿弥陀佛啊，可是他所做的这些功德却是与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呼应的啊，能够这个符合阿弥陀佛他这个摄受众生升到极乐世界去的。因为升到极乐世界去，既然是九品来摄受，既然品位有差别，表示呢这里面的内容是有差别的，就随着行者所修的内容，随着行者所执的福德，随着行者所得的智慧差别来摄受啊，以这样的各自的这个因缘差别来摄受，以这个九品来摄受。所以呢，如果说这个修学释迦牟尼佛在娑婆所移的这个圣道法门，然后呢来修学听闻，甚至于护持，以这样的善根功德来回向说我愿意往生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这个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定会遣这个化佛来接引他的，这个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同时呢，升到这个极乐世界以后，得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也在告诉我们说升到极乐世界去也是要进行修道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人间你一样是修圣道门，圣道门指的就是菩萨道整个这个从开悟乃至进入这个真正的修学种智，然后乃至能够进入初地，最后呢地地增上，那这个都是大圣的佛菩提。所以无上菩提呢，这个指的就是大圣佛菩提。所以如果说你在这边人间已经是在这个内容修学了，那怎么可能说你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而不能生呢？因为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也是在教导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们要怎么样能够这个在无上菩提上面修学上进，然后乃至实证嘛，乃至执福，这些内容都一样，只是说到极乐世界有极乐世界的这个十劫的修学，以及有极乐世界不同的因缘的修学。那么在人间呢的修学方式，当然有在人间的种种境界的考验，以及说在人间呢执福的因缘，或者说在人间因为这个有这个苦八苦，让自己能够发起精进心能够在人间的时候执欲善知识而精进的修学，乃至能够这个快速的断除我见，然后执福，最后能够实证自己的如来藏，能够这个发起大愿心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求生极乐世界，那当然是一定可以这个如愿的所以呢，这个部分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专念阿弥陀佛，你才能够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也不是说你是专称阿弥陀佛才叫做专修你称名称释迦牟尼佛，或者说在娑婆学习释迦牟尼佛所留下来的正法跟随能够解说正法的善知识学习佛菩提这样子就不是能够求生极乐世界这个绝对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从经文里面就知道，你要称念释迦牟尼佛，称念观世音菩萨，或者修学真实的了义正法，都是能够这个回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同时也能够这个得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接引的。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前面的道理就告诉我们，不专念阿弥陀佛，但是你能够安住于大圣法。安住于大圣法意思前提就是你要发菩提心，发大圣菩提心 啊，发的心就是让自己要能够实证法界实相，最后能够成就佛道，而且呢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是让自己能够找到真正能教导我们大乘佛法的善知识。啊，假如说今天呢发的菩提心，可是呢却没有办法这个找到能够真正教导我们佛法的善知识，那么这样子就是很难真实进入正修行。就像佛陀曾经说过的，如果在八难中的人是很难真实的听闻佛法能够进入修行的哦。所以呢能够安住大乘的前提，还是要真正找到能够如实教导我们什么是大乘佛法，什么是真实菩萨道，什么是真正成佛法的善知识。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经过善知识的教导，懂得修集我们怎么样来让自己善根能够成熟，让自己能够培植更多福德，让自己能够发起功德。发起功德就是要能实证，在佛道里面的实证这个两个重要的关键点，一个就是断我见，一个就是实证法界实相啊。对于说其他的禅定的实证，在还没有实证这个断我见或者是实证法界实相之前，禅定的实证都是属于世间法，它不是真正处世间的功德，因为在禅定的实证本身还是在落于三界中的生死轮回。所以说功德本身呢，就是在真正于能够解脱，以能够真实解脱为基础而说功德。所以如果你能够安住大乘，修集诸多福德善根功德如果你向往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么你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舍报临命终时，一定能够受到阿弥陀佛的摄受，往生极乐国。那修学大乘法的菩萨呢佛陀在菩萨戒中有这样规范受戒的菩萨：若佛子心被大乘常住经律，言非佛说，而受持二圣声闻外道二见一切境界邪见经律者，犯轻垢罪。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因为前面我们说的这个专修杂修啊，是关于说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啊并非说你只有称名这个阿弥陀佛才叫专修啊。什么样你能够这个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前提是什么？第一个当然最重要是你要信受三宝要知道这个阿弥陀佛本身成佛是经过菩萨道最后成佛的，他绝对不是小乘的法。那么既然是菩萨道的法，那么自己要求生到极乐世界，当然最基本自己就要是当菩萨嘛，因为你没有要求中品往生当二圣人嘛，所以你一定是要发菩提心。那么在学大乘法的情况之下，也有所谓专修跟杂修这一点，我们也来探讨一下。也就是说在学大乘法的前提呢，在菩萨戒中佛陀曾经以这个轻垢戒这个部分来警戒菩萨说如果说你是已经受菩萨戒的菩萨然后呢你的心却背离大乘常住经律。所谓大乘的常住经律，指的就是如来藏的经律。如来藏的这个讲到如来藏的经律的有关这些经典都把它当作说是那个不是佛所说，那会去信受什么呢？信受二圣的这个小圣的经律，同时去受持二圣的那个声闻外道二见一些境界邪见。这样的情况之下，对菩萨而言就变成杂修，杂修的部分就受到菩萨戒的规范，你就受了犯了轻垢戒。为什么佛陀要以这个轻垢戒来规范菩萨呢？因为对这个大乘本身的经典里面，如果说你自己认为你是菩萨，但是呢却不信受有一个常住心如来藏，那么这个完全是违背佛法的根本理体。因为佛法之所以能够屹立不摇而没有过失不被外道所诋毁，是因为它有真实可证的法 确实存在，它的根本离体就是如来藏，它是常住心。那么如来藏有关的这些经律呢，所解说的部分，因为不同于世间本身的这个意识层次的思维想象，所以呢，如果说自己否定了如来藏然后呢又去信受二圣声闻本身所讲的这个五蕴十八界是这个无常生灭无常苦空的，那么以这个蕴处界法一切无常苦空为究竟，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机会实证法界实相，同时呢也不能护持正法不能护持正法让正法的法脉永续流传，那也不能让这个其他想要这个求菩萨道实证的菩萨能够在这个法上得利益。因此呢佛陀在这个清垢界里面呢特地的来规范菩萨，就是说当你受了菩萨戒以后，你发了菩提心安住于大圣以后，你不能背离这个如来藏有关的经律所说的内容不能去信受二圣所声闻所写下的论点外道二见所设的一切境界邪见经律。那如果这样的话，等于已经偏离这个菩萨道的修学了。偏离菩萨道的修学的话对于这个佛子本身而言，等于法身慧命就毁损了。所以说如果有这个修学大乘法的佛弟子，不信受说如来藏是常住法，也不信受说如来藏是真实不虚的法界实相心，却把这个如来藏看作说是外道神我的理论认为说如来藏只是假名而说，来主张说这个解说阐释修正如来藏的经论，它是佛弟子自己串编的，不是佛所说的，而不受持以如来藏为法界界体的菩萨戒，反而来受持小圣纯为五蕴解脱的这个声闻戒。这是讲什么呢？讲说自己声称自己是大圣的菩萨，然后呢却是去以这个声闻戒为主，而不承认菩萨戒里面这个菩萨所应该遵守的这个法界的内容。因为菩萨戒本身它是以这个菩萨戒的菩萨戒的戒体如来藏为根本来施设的，所以佛陀在施设菩萨戒的时候有开有遮，绝对不是像这个声闻解脱道纯粹是求一世五蕴本身的解脱来规范。所以呢，如果你今天说你是这个菩萨，或者说是出家菩萨，却是不承认这个如来藏，然后主张声闻戒才是究竟，那么这个情况之下，那就是偏离的大乘法的修学，已经违反了这个菩萨戒的。所以我们说，在修学大乘法也有这个所谓的专修的这个部分要去注意，也就是说修学大乘法绝对不能偏离以如来藏为主的这个经论的精神。但是呢因为法界实相它需要实证，没有实证的话就会误会而以为说这个法本身有矛盾，因此呢修学大乘法一定要跟随这个已经实证法界实相的这个菩萨来修学，那这样的善知识呢他才能够如实的解说这些如来藏的经论里面真实内涵，能够如实解说金刚经的内涵、心经的内涵，如实解说楞严经的内涵，如实解说法华经的内涵。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佛弟子呢才不会因为误会佛在经中所说的意思而去信受外道所说的这些一切法空不信因果、不信佛界的这些恶见、常见、断见这些应该说这些不应该去修学的部分，而导致呢佛弟子的法身慧命受到毁损。所以菩萨们如果说有心要修学大乘佛法，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所谓说除了前面 讲到求生净土的专修杂修的道理以外呢，对这个修学大圣的部分也是要认真的考虑说，你现在是否在专修大圣法。那么专修大圣法就要注意到说，你是否信受这个佛法的根本离体如来藏的这个些经论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提醒大家，这个是需要思考的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探讨到这里了。阿弥陀佛。
宗门正眼，公案碾题第一集，平时导师著。本书为继承克勤圆悟大师毕延禄宗旨的禅门巨作，先则举世当代之邪说，后借言语及文字讥讽，直至宗门入处，悲至双韵，惭愧十足，百年来难得一睹之禅门巨作。